我与导盲犬呆萌一起改变世界，徐墨西。我在残疾人艺术团工作过，家里还开过按摩店，我在公益机构实习过，还做过主持人，做过采访，也做过后期的音频剪辑。我在呼叫中心工作了7年半，现在一家共享办公独角兽公司奋斗。我未来还会尝试更多的工作，因为我的宗旨是尽量把视障人能干的活全干了。我觉得人生它本来就是个循序渐进的学习的过程，有很多东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它肯定会使你的人生有所改变。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也只有长春大学招收视障大学生，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我们上学的选择面特别窄，就只有两个专业可以选择，一个是去学音乐表演，另一个就是中医按摩专业。中医我不是很感兴趣，所以我就只能去学音乐表演那个专业了。我学音乐表演的话，可以去盲校做一名音乐老师，但是想进盲校很难。如果想进残联的话，残联也没有对残障人士完全打开这扇大门。所以那时候我就想着，如果能去残疾人艺术团也挺好的。但是后来发现，残疾人艺术团并不是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追求艺术的天堂。它更主要的是去做公益演出，这并不是我所喜欢的。感恩的心。给我感触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去演出，然后那个团长就让我们唱《感恩的心》，这基本上都成了必唱曲目了。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有听障舞蹈，就是一些听障女孩在后面伴舞，用手语去表现这首歌曲。然后那个团长经常会让我们上台说一些非常煽情的话。有一次还是在外面的那种演出，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演出。团长说要找一个形象比较好的作为代表上去讲话，然后就选中了我。他们就跟我说，你要说什么什么，你要感谢大家，要感恩这个，感恩那个，然后还要说自己什么看不见啊之类的话。反正一定要说那种很激动的话，但是我当时是真的说不出来，因为我当时觉得我们的演出应该算是水平比较高的，我是从内心非常感谢大家的，但我觉得应该不需要那么露骨的全都说出来吧，而且煽情不是我的长项，所以我就拒绝了。当时就换了另外一个小女孩上去，然后那个女孩一上去就带着哭腔，一边说感谢叔叔阿姨来看我们的演出，还说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能感受到你们的爱。当时就有很多人在下面哭捐款啊，我就感觉这种表演形式特别像是一种高级要饭的行为，因为我感觉他对你的自尊和人格没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或者把你的缺陷无限的放大去展现给大家，使大家迸发出无限的怜悯心，然后到某某机构去捐款。因为经常被拉去参加捐款或者义演，我很不喜欢，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艺术团。但是在这里我有了一些人生感悟，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你看到过的东西，没有经历过这些让你不舒服的事情或者虚情假意的事情，我可能就不会造就以后想去做公益，想真正的为残障人士去倡导这样的信念。我作为视障碍者，在这个工作中的挑战其实还是挺多的。首先，我觉得我记住每一位同事的名字和他所在的部门，包括他的职务和声音就很困难。所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是一个视障者，因为我不能通过五官相貌来判断你是哪一位。如果大家在走廊里相互见到，我希望你们和我打招呼的时候能把自己的名字带上，这样时间长了的话，我就知道你是谁了，我也能把你和你的声音做一个匹配，而且 我还和领导说，如果我在公司里见到您了，我真心不是不想和您打招呼，我是的确看不见您。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没打招呼的尴尬。因为我原来就有过这样尴尬的事情，之前我在那家小公司上班，领导开会的时候就当着全体员工的面就说，你们这些市长员工应该提升自己的素质，怎么见了领导都不打声招呼。然后开完会之后，我就去单独找了领导，我跟他说，首先很抱歉，然后跟您说一下，没有跟您打招呼可能是我的一个失误，但是也请您理解，因为我们看不见您走过来了，而且我们没有打招呼不代表我们不尊重领导，所以我的心里还是有些小委屈。我就跟他说，如果下次您想让我们知道您的存在，您可以先跟我们说话，然后让我们知道您在这儿，那我们就不会因为看不见您不跟您打招呼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视障者来说也真的是一个挑战，可能这个和领导的格局也很有关系，当时在那个小公司，那个领导就是这样的。但是来了这个新的公司之后，我发现我是第一个障碍员工，然后我们的毛总真的是比较包容，毛总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人，所以他才能成为创业公司的董事长。首先他有创新精神，可能就要打破一些旧的东西，所以他就不让我们叫他董事长，他希望我们叫他庆庆哥。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残障员工不够多，这些问题出现的也不够多，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这个人眼睛睁得大大的，怎么还会撞我。但是如果周围的人知道这个人眼睛不好，他能意识到这一点，那就不会经常发生这种尴尬的事情了。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潜移默化的，我要慢慢灌输给大家一种对待残障者的态度。我原来的工作真的特别辛苦，在没有领养导盲犬之前的出行还特别费劲。原来我爱人和我爸爸会经常送我去车站，然后我爱人下班的时候会辛苦一些，要多走一段路到我的公司来接我下班，所以那就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模式。这也就促使我下定决心在2017年的时候领养了一只导盲犬，因为我觉得独立出行真是太重要了，我实在不希望我把家人的时间和我都捆绑在一起，我也希望更有自由。我不希望我妈或者我爸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我这里突然有个急事就要他们立刻带我出去，然后他们就要恋恋不舍地把电视机关上陪着我走了，我不想让他们再这样了。独立出行真的是很重要，人生就在这些小事上一点点地改变。我现在上下班就可以自己走了，我上班需要坐一趟公交再倒三趟地铁，因为我家在卢沟桥，然后公司在大望路，路程大概是2个小时，现在都是和我的导盲犬呆萌一起走的。不过带着导盲犬出行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会被拒，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坐公交就可能被拒，有时候司机可能会不理解吧，虽然这个法律在2015年就已经出台了，残疾人保障法还有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里都规定了导盲犬可以引领视障人士去任何的公共场所，但还是执行的不够。有很多人他不知道，或者是没有仔细去学习，或者他本身就很排斥狗，所以有时带着导盲犬出门就很困难。还有就是有些餐厅，比如说我家楼下的餐厅，开始也是不让导盲犬进来，后来我和他们解释了，很多店就同意了，但就是有几家店坚决不允许我带导盲犬进去。包括我公司附近的餐厅和我出去游玩的时候，我入住的宾馆或者景区之类的，还包括商城、超市和银行等，他们都有过拒绝。有的和他们沟通就可以，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法律啊，他们都可以理解你，但也不是每个地方我都能找到他们的领导，这样沟通就特别困难。 我记得有一次是这样的，我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就被一个地铁站给拒绝了，之后我就在那个地铁站一直待了7个小时，我一直在跟他们说这件事，但是当时他们给我的理由是这个狗没有带那种防止伤人的护具，我就问他那种护具指什么，他说必须给狗带一个那种像农村里牲口带的那种铁嚼子。我就问他什么是铁嚼子，他说就是用铁丝做的那种口罩。我当时就特别费解，因为导盲犬在中国已经10几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咬人事件。而且在导盲犬培训基地，他们在培训这些狗狗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给他们带过这种东西，所以他这种要求其实是不合理的。这个铁嚼子是他凭空想象的，他并没有去实地调查这个导盲犬实际上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就自己添了这样一条。因为我原来正常的这样走这样做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那天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是怎么了，当时我就为了找他们站长等到了夜里11点多才把这个事情给说了。我记得还有一次是我们出去搞活动，在一家餐厅门口，当时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我当时就叫来了他们的董事长助理。像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样一个执行者，但是有的地方就找不到执行者，所以我们要让他执行起来就比较困难。因为你找到执行者之后，他会了解情况，我们可以把法律法规给他看，那么在通常情况下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大家也都是知法懂法的。但是如果遇到那些不讲理的人，那我们也没办法了，除了我们去媒体曝光或者去起诉之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了。因为我早年的经历和我认识的许多视障朋友都没有办法找到心仪的工作，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创办一家公司，为大家提供合理便利，让每个人的能力都充分发挥出来，不再因为软件不能用等小问题而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